亲爱的朋友们，主日平安。对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说，欢迎你来到神的家。至少跟五个人握握手，你来活动活动，跟五个人握握手。欢迎你们来到神的家，欢迎你们，很热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到教会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他用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得享属天的平安和喜乐。阿门。感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这个我们只有心口结的人能够登你的圣山。主啊，我们来你求主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看到当今世界是这样的败坏，看到经济这样的每况愈下，人人心里都有很多的重担。主啊，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没有忧虑，你会卸去我们一切的重担。主啊，我们的疾病交在主你的面前，你是那样的应允我们，因你受的刑罚你让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你就让我们得医治。主啊，把我们的家庭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家庭一切的问题在基督的爱里得到全然的解决，让我们重担在你里面得完全的脱落，让我们的儿女在主你的引导之下行在主你的真道上。主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你的圣灵就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你是真理的圣灵来，是叫我们得自由，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愿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我主我神，把平安喜乐归主你所喜乐喜悦的人。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赞美主。在圣经当中，神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你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阿们。神非常悦纳大卫的敬拜，因为大卫的敬拜是忘我的敬拜，他的眼目当中只有上帝，他把他自己的心完全记在上帝的心中。所以说他在敬拜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周围的人怎么看我，而是我想怎样敬拜神我就怎样敬拜神。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放下我们的老自我，让我们的一切困苦在他的爱中得脱落，让我们的一切疾病在他的爱中得完全的医治。当我们敬拜赞美他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与我们同在，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知道我们的重担。今天你有什么难处吗？就全然的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歌颂赞美敬拜他，来归荣耀给他。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真的是有无限的感恩要献给神，再就用我们的称谢和赞美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赞美活动敬拜活动必达到他的天庭。阿们。给大家起立。
Oh.
活着，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前行， 让我们把一切的哀愁都变为喜乐，把一切的痛苦都变为赞美。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忧虑，就没有惧怕，在主你的爱中，甚至没有海啸，没有风暴。你让我们在主你的高台，在你的盾牌的保守看顾之下，我们每一天都得享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感谢你，这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你的面前，为主所用。主，请差遣我，我在这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把自己作为活祭献在神的面前。这首歌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对我们的主诉说，他必垂听。
得称为神的儿女，求主你的圣灵与你同在，也保守孩儿的口，将你的真道传讲明白。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 也运行在这地，保守雪上加霜。昨天我看华盛顿邮报有一篇文章，就采访那些一些老年人曾经经历美国二三十年代的这个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追想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就回想起这个美国虽然称为世界上最富有强大的国家，但那个时候他们回想起这个大家排队领面包的时候，那个队非常的长，回想起那个大家很多男人在那个这个排队领面包的时候在痛苦，这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如此之差，因为他们在想到他们怎么样抚养他们的家庭，抚养他们的孩子。经常看到新闻的是提不提就是这个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又临到了我们，又临到了这个年代。我们看到属世上有如此多的艰难，当然在这大环境之下，我们个人的生活也面临着很多的困境。现在焦虑忧愁是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你是有工作你也焦虑，因为你怕失去工作，你没有工作更加焦虑，你怕根本找不到工作，你是有孩子你也焦虑，你怕你的孩子不成才，你没有孩子也焦虑，你有家你成家了，有丈夫有太太你焦虑，因为家庭的关系，你没有成家还是 single 你也焦虑，你希望你有一个平安的港湾，你个人生活是这样，有这样许多的挑战。那么属灵生活呢？属灵生活也是如此。我记得我上个星期在我主日学最后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询问调查，看大家有什么这个属灵上面的需要，不约而同的大家都需要祷告得蒙应允。为什么别人祷告得蒙应允，换到我祷告就如对空气说话，没有见任何的反应？为什么别人侍奉有能力，换到我侍奉就有种种的软弱？为什么看别的教会的奋兴，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就会有种种的问题？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个时代作为整体来讲是走下坡路，教会在世界上也逐渐失去了它的见证，逐渐边缘化。在美国调查来讲的话，是特别是年轻人对于这个教会，特别是有组织的宗教采取了很强烈的反感，欧洲也是如此，欧洲教会的衰落比美国更甚。所以我们面对无论是世界上、经济上、个人生活上、个人灵命上、教会侍奉上，都面对着很多的艰难与挑战。其根本就在于你在圣经当中，你读到有很多的应许，神有很多的祝福，他应许了很多，但是你回首看你个人的生活，看你身边的环境，看你自己的侍奉，就充满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挑战。这就是圣经真理，它客观真理与你主观经验的不符。为什么会是如此？ 难道是真理不可信吗？难道是圣经不可信吗？为什么圣经中的应许、能力与真理不能够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体验出来呢？为什么会是如此呢？难道我们软弱的境况就是我们正常的境况吗？正常生命的境况吗？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圣经的真理是可信的，神的话语是信实的，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不随时代的转移。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这就是答案，这就是我们能够胜过各样软弱挑战的关键之所在，就是要倚靠圣灵。那首先要问到的话呢，是圣灵是谁？圣灵大家都知道，熟悉圣经的都知道，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神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但是只可惜，教会很多的教会对圣父、圣子真理都了解得很清楚，唯独圣灵的真理并不清楚，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其中一个并不认为圣灵是一个真真实实在在的一个位格，是一个 person， 是有性情的，是与我们可以有交通的，可以有感知的。而很多的话是认为是一种很模糊的，这种很模糊的一种能力，估计是这个星球大战看多了，觉得是一种这种无人格的一种能力，宇宙之力，不是这样子的。圣灵是有性情的，它是一个 person， 它是有位格的。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圣灵的这个教导。那圣灵他有知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一节中讲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也有他的意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圣灵所运行，所以极易分给个人的。圣灵鉴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圣灵也爱我们，在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中，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圣灵也有他的情感，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中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灵的印记，等候被赎的日子来到，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有情感，他会伤心的。圣灵也会向我们说话，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听。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在启示录中二章第七节。圣灵也教导我们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这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灵也以他自己的意志差派我们做工。圣灵说，我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关于圣灵的教导，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个人生命生活当中起到的作用，他有性情，他教导我们，与我们说话， 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为我们的罪伤心，让我们认识他。圣灵的工作从创世以来直到今天都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切的生命生活，一切的教会中的侍奉，以及一切的工作能力的来源就在于圣灵。创世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与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同在，创立了这个世界，圣灵也使我们主耶稣基督同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并引导他，引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终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圣灵也在主耶稣基督离世以后，因着五旬节的时候主降这事，神以圣灵浇灌他的儿女，使得后世的我们众儿女基督的使者能有能力传扬他的福音。所以圣灵的工作从起始直到今天，一直到这世界的末了，他的工作没有一天停息的。在旧约时代，圣灵有选择的降到神所拣选的仆人身上，兴起了无数的神迹大事。在新约时代，圣灵更是大降，每一位主的儿女神都赐予圣灵，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我们看到圣灵的这个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的重要性，看到圣灵是谁，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经当中有关圣灵的教导，明白圣灵的重要性。圣灵是我们一切生命侍奉的能力的源泉之所在。那有人可能就会问说，我到底有没有圣灵？既然圣灵如此之重要，圣灵是我们一切软弱与挑战的答案，那我们有没有圣灵呢？是不是圣灵别人有我没有，他有而我没有呢？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生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罗马书八章九到十一中这里讲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人若没有圣灵，他就不是属神的。人若没有圣灵，就没有永生，就没有神的生命，就不能称自己为基督徒。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圣灵。怎样的圣灵？这同样的圣灵创造宇宙万有，这同样的圣灵使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今天就住在你的心中。同样一位圣灵，我们属灵的境况要么是活着，要么是死的，要么你有圣灵，要么你没有圣灵，没有这中间的地带。有没有圣灵是划分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的唯一的标准。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中讲到，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知道神的圣灵，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有神的圣灵呢？我们得圣灵的根据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知道有这个确据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吗？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敬虔吗？我们知道圣灵内住的根据是在哪里呢？ 在约翰福音16:7讲到，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在他离去之前他讲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我若去就差他来。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我们的罪得蒙救赎。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才有着从神来新生命。因着主耶稣基督为神升上高天，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这圣灵才降到这世界上，才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很清楚，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不是因着我们的敬虔，不是因为他还是我，我们得圣灵的凭据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所以我们有每个儿女都有圣灵，得圣灵的确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倚靠圣灵呢？为什么要追求圣灵充满呢？在教会当中的话，经常会听到的这种教导，要追求圣灵充满，要倚靠圣灵，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撒迦利亚书4:6中讲到，这神他自己讲，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多少时候我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势力，都是依靠自己的才能，看我有没有口才，有没有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那就算了。但圣经上怎么讲，神是怎么讲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因为人这个世界是依靠势力，人是依靠才能，但是我们知道这都依靠不住，真正能依靠的是圣灵。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许多的软弱呢？为什么有种种的失望？为什么有这种种的挣扎呢？为什么我们担忧呢？为什么有时候担忧的晚上也不能安睡呢？为什么看到教会的软弱呢？为什么看到整个这个世界有种种的罪恶，好像是那些恶人反而当行其事，那些 CEO 反而口袋里装了满满，为什么现实是如此呢？很多人在讲到这个英文叫 delusional， 这已经失望了，已经看破了，为什么会如此呢？难道这个属灵的景况就是如此吗？难道这就是正常的情景吗？我们知道不是如此。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不是抽象的，不是一个 ideal， 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与现实脱节的，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只是我们在教会里听一听而已的，不是在耳边吹吹，是心里感觉上感受好一点而已的，它确确实实会给我们能力的。它也在教会这数千年历史来 在五旬节以后圣灵大降以来，他的能力也在历史当中显明。从初代使徒教会开始，那个时候知道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从主耶稣基督所带的12个门徒以及他周边的一些人不过500之数，当时他们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境况呢？是罗马帝国的迫害，罗马帝国是非常强悍的，血腥的迫害，在外有血腥的迫害，在内有种种异端的侵蚀，教会之始万事艰难，百废待兴，但却在风雨飘摇当中。当时的迫害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读教会历史书中，大家都知道，当时基督徒是被钉十字架，被火烧死，放在群兽的斗兽场中，被野兽咬死。成为基督徒，他的下场很简单，就是死，为主而死，艰难是如此。但是情况如何呢？圣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就如北非的托托良早期的教父他的名言，基督徒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这种子生根发芽，是不为这黑暗势力所能胜过。历史前移，我们看到改教时代马丁路德时期情况又是如何呢？同样面临着沉重的挑战，当时整个教会从教会的领袖、神职人员、教会的牧者到普通的信徒，完全的败坏，完全的软弱，普通的信徒完全是绝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他们周围的社会也是腐败，有很多的艰难。但是马丁路德也是如此，圣灵与他同在，将因信称义的真理启示给他。当时罗马教廷让他收回他所谓的这个异端因信称义，他当时面对的他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他就是一个人，所面对的是当时罗马教廷整个欧洲，因为他是政教合一的，整个欧洲政教合一的势力，以及12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想一想都会战惊的，你一个人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但他是怎么讲？因为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这是历史上一段这个马丁路德当时他一个名言。当他面对这个罗马教廷的这个让他收回他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这样讲了，他说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Here I stand. I cannot do anything else. 他就讲，他说我的良知是被神的话语所掌控，这里是我要坚立的，我不会做其他的事情。但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是圣灵的能力改变了那一世代的人，直到今天。历史再向前移，我们来到了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当时的情况如何呢？也是同样全然的软弱，教会的信徒对教会的领袖失望，教会的信徒对他们自己也失望，社会也全然的败坏，没有希望。 连约翰·卫斯理，庄·卫斯理他自己都绝望了，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看见自己没有能力胜过他自己的罪，他要退出这个教牧工作，退出教会，甚至怀疑他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但同样的，圣灵的能力来到他的身上，不但改变了他的自己，也通过他改变了那个时代。圣灵的火在他心中燃烧，他将整个英格兰，不但是在整个英格兰，也将整个那个时代点燃。历史再向前推，到了美国清教徒时代。我们知道这个清教徒第一次属灵大奋兴的领袖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牧师，他的讲道是如此的，圣灵的能力是与他如此的同在。他这个讲道很有意思，他是讲道是念稿子的，是属于那种最 boring 的、最使人烦闷的那种形式。他写好了稿子跟他念，一般人来讲的话，你要在上头，我要在上头念我的稿子，底下人全都睡着了。他就是这样的牧者，但他就在念落在愤怒神手中的罪人的这篇稿子的时候，就在他那没有任何表情坐在那里念这个稿子的时候，神的能力就降在了他们当时的教会当中。当时的听众听到了这个讲，听到了这篇道，当时就看在他们眼前就像地狱的烈火，这个地狱的坑，深坑就已经开裂开，在他们眼前裂开，他们就死死地抓住他们的座椅、教会的围栏，生怕他们一不小心滑脚就掉入了那地狱的烈火当中。整个的教会在嚎哭，为什么？他们感到了神的能力。所以爱德华斯牧师不得不几次让他们会众安静，但不管他怎么讲让会众安静，但会众安静不下来。原因是圣灵已经抓住了每一个人的心，就从那开始，第一次属灵大奋兴 The Great Awakening 席卷美国，也席卷了世界。历史再向前移，也来到了我们，移到了我们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中国圣徒宗尚杰博士、尼托生，当时他们的时代也是同样如此，教会面临了很多的艰难，外有逼迫，内有软弱，战乱频繁，没有希望。但是如此呢？如何呢？圣灵也与他们同在。通过宋尚杰、尼图生带来中国教会极大的奋兴，果实至今尚在。历史再向前移，移到了我们的当代。我们熟悉 Billy Graham 格培里牧师，因着他的福音奋兴运动，带给不但带给美国，也带给全世界属灵很大的奋兴。当时在有人讲述当时的那个情景景况，这圣灵这个能力的景况。这个当时的景况是在他早年1954年的时候，是在伦敦。他的景况是怎么样呢？他这样描写的：在聚会结束，人们离开了体育场，是在英国伦敦了。当时英国伦敦的话，属灵的情况也是一片的软弱，处于教会从上到下 一片的这个软弱当中。但是当他们离开了这个聚会的场所，他们得到了圣灵的这个奋兴。他当时描写的话，你随便到一个地铁站或者上一辆公共汽车，你都会看到一群一群欢天喜地的基督徒，他们用最大的嗓音 on top of their voice 去唱各样的圣诗赞美神。这种景况不但是从所未见的，也是从来没有想象的。你可以想象到吗？你下到地铁站，你去无论是去坐北京的地铁，或者下到去华盛顿 DC 地铁，你看到那些景况的话，那纽约的地铁都不敢去坐的。你看到，你会看到那些人在他的 top voice， 在他的用大声的唱各样的圣歌吗？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景况吗？我们看到圣灵他的能力，他的工作从初始直到今天都在我们世界当中，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能力呢？为什么神的能力不与我们同在呢？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奋兴呢？加拉太书三章三到四节中，使徒保罗是这样讲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受苦之多难道是徒然的吗？我们难道就注定在这软弱当中吗？难道历史上看到的这种种的，难道只是对于我们来讲只是天方夜谭吗？只是 fairy tale 吗？不是的。原因很多时候不在于神，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老我每一时很自然的，无论做什么，不管是你在工作当中也好，还是在家庭当中也好，还是在教会当侍奉当中也好，你的言，你的口说的言语以及你手中做的事，很自然的会因着我们的肉体来做，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我们原来只会做的。除去我们肉体，我们不会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因着有神的生命，我们有圣灵，今天这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再也不要忽视圣灵，不要忽视圣灵的存在，不要忽视圣灵的教导，不要忽视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受苦已经受了很多了，不要让我们受的苦成为突然，成为枉然的，要因之得到智慧，要因之得到能力。我们让圣灵伤心已经很久了，圣灵已经哭泣了很久了，让我们再一次的转向他，认识这一位圣灵，认识这一位现在就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神真是那富有怜悯慈爱的神，他为他每个儿女都有那美好的计划，他愿意他每个儿女都能够刚强，都能够得力。在以弗所书三章 十四到二十一节中讲到，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也叫神一切所充满了，充满了你们。你们可以想象，神可以度量吗？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可以度量吗？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以神一切所拥有的充满你们，充满我们，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能力。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就住在我们心中，他要我们为圣灵充满，为神一切的丰盛所充满。因为为圣灵充满是我们得能力的前提，是我们得能力的条件。那什么叫为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充满？充满的话就是我在主学中讲过的这个几个意思，我在这里再简单讲一下。它这个充满，一种的话，大家所平时所理解的就是水倒入这个杯中的充满，倒入容器当中充满。它另外还有几个补充的意思，就是一个是风鼓动、风帆，这是得能力的动力之所在；再一个是为其所浸泡的，里里外外的充满。再一个是这个完全所掌控的充满，你的生命言行完全为圣灵所掌控的充满，为圣灵充满所带来的是结果是怎么样呢？在约翰福音14章12到14节中，神所应许，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这是神多么伟大宝贵的应许。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做了是什么事？他在应许说，我们这得他圣灵能力的人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无论因他的名求什么他都成就。这就是圣经当中的应许，神是不说谎的，神是信实的，就看你信不信，看你有没有悟，为圣灵所充满。中国圣徒宋尚杰当时就因着这段经文向神所祷告，他面对教会当中很多的需要，他要得着能力，他说我信，我信我能做比你更大的事情，我信，求你的灵充满我。神因着他的信实与慈爱，他的灵与他同在，充满了他，奋兴了无数的教会。当时很多这个，因为很多的有生病，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和属灵上的疾病都得医治。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是如此，那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看到别人是如此，那我们自己呢？看到过去是如此，那我们现在呢？所以我们最后也是一个最终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怎么样得圣灵的能力？ 读史书容易，但是那历史的神所应许的怎么样呢？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体验出来呢？圣经的真理怎么样能跟我们的主观经验相符合呢？我们怎么样得圣灵的能力呢？其实这些都在圣经当中写明了。我们知道圣灵就在我们心中，这具有一切能力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他也愿意帮助我们，愿意赐给我们能力，愿意扶助我们，愿意引导我们。那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得到呢？我们不需要到天涯海角去随求寻，不需要。要得圣灵的能力，你今天就可以得到。那怎样得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的，圣经当中他写的很清楚，神不会让他的儿女糊涂的。他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灵与十字架的关联。圣灵和十字架是不可分的，圣灵引导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给他能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在他复活的时候也是圣灵的工作，在他升天以后也是圣灵降下。所以圣灵与十字架是不可分的。既然十字架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他以这样的能力，同样这也是我们能力的前提之所在。那这个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是怎么样体现的呢？因为我们灵力之所以不彰不得灵力，其中最主要的这个障碍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肉身的罪，我们肉身的罪是不能为我们自己所胜过的，这是不可能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用的，你无论立怎样的志向也是没有用的。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中讲到，说使徒保罗他自己讲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只有经历十字架，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死，他的生才能在我们身上显明。宋尚杰博士当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这个高举十字架，这个攻击罪对付罪的这个真理的教导，也是他灵力大张的前提。只有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死，这在教会历史上来讲的话也是反反复复强调的真理。只有你经历，在1000多年以前，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位圣徒，他叫保驾约翰，这位圣徒，他当年的话，他就是思想这个神的这个真理，这个十字架以及这个圣灵的能力，他忽然发现他生命当中的问题，他忽然醒悟了。他说他向神祈求，他要经历十字架的死。他在他的传世名著心灵的暗夜，这个 Dark Night of Soul，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他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属灵的景况是怎么样的？他充满了挣扎，他看不到任何的光亮，就如那漆黑的夜晚。他生命是个危机的状态，是一个危机 crisis。 但是他忽然明白他这个信仰的危机，就像当年约翰卫斯理一样，就像当年宋尚杰博士身上一样，这危机正是那转机之始，正是神动工的开始。所以不要担心你信仰生活上面有危机，不要失望，不要绝望，那是神的动工的开始。但是你要明白真理，明白神的心意，明白圣灵的管道，因为正通过这危机使得他能够明白，他能够经历十字架的死，所以十字架的生也在他身上显明。这是十字架与圣灵，这是我们第一个讲到的一个这个前提。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圣灵与神的话语。圣灵与神的话语就像十字架与圣灵一样不可分的。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讲到的话为圣灵充满，你在在这个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的话呢，你发现这两段经文的话呢，以及它以后的经文都是完全并列的。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中讲到什么，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中讲为圣灵充满，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中讲到的话是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也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我们刚才讲到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十字架对付我们的罪，第二个前提条件是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我们看一看我们下面就是得圣灵能力的这个管道。它第一个管道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中讲到，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们在教会当中讲神的真理，不管是讲道还是在主日学，不是讲抽象的道理，不是讲抽象的理论，是一定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来的。别人历世历代的圣徒也都行出来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真理。所以为了使这个不是很抽象的话，我在这里举一些例子。这个渠道是为圣灵所引导。我们知道圣灵是位格，它有性情的，它有它的意志，它有它的功用，它会引导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引导，要对圣灵的引导敏感，要不要使圣灵伤心，不要灭掉圣灵的感动。在这里举个例子，记得五六年前，那时候我在一个美国教会服侍，当时那个教会也是建立之始，租了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小学，刚开始就几个人，十几个人，没有，而且的话呢，就是当时也没有一定的团契啊，或者是小组作为这个基础，所以当时的话呢，就是因着感动，大概有十个人左右的话呢，就是在一起，除了我以外，全是美国的弟兄姊妹。当时的话呢，就说我们怎么样开始聚会呢？当时牧师呢，就是祷告以后的话，他就说有这么一个办法，他说我做了一下调查。就这一带的，就我们租的这个小学这一带社区的话呢，它这个就有应该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呢，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教会，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他并没有去参加教会，所以呢，就是找一些那个 volunteers， 就是我们这个人有愿意的话呢，就挨家挨户去敲下门，请他们来聚会。当时我听到这以后的话呢，我说我肯定不会去报名的，这种事情我不会去报名。为什么的话呢？ 大家跟我接触长了以后就知道，就说这我人，我这个人个性是内向，不愿意，就是说没有多少社交能力的，性格比较内向。这种是这种挨家挨户的敲门的话，敲中国人的门还罢了，但我知道敲的都是美国人的门，就是或者说其他国的门，其他国家的这个住在那里的，就说这个是我不会去的。但是呢，当时呢圣心中就有感动，真的有感动，你可以体会的。所以呢，我是越是不想去，但呢当时圣灵就抓住我，他越是不放过我，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硬着头皮去报名。我说我没有办法，我就去敲门，我就说我也报门。他就说好，分配你敲这一段街。我到一个门前的话，我就是我是敲啊还是不敲啊，我是这个我跟那儿，我在每个门前都要推敲一阵啊。你们不晓得去有没有做过这种到处去敲敲门的这种经历啊，就很有意思。他说没人开门，没有反应到罢了，这个有反应的才是有意思。首先我敲第一家门没有反应，我就算了，我敲第二家。第二家的话，我一敲的话有点反应，不是人有反应，他那门口有一个摄像镜头，然后我一敲门，他的摄像镜头就转向我，然后有个传音筒就出来，你要干什么？我就说我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新建立教会，请你来聚会，我这儿有一个小册子，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交给你。他说 I'm not interested, get away, 意思就是说赶紧走，赶紧滚开，没有任何兴趣。然后呢接着不放弃，接着敲，敲到第三家，这家也很有意思，也是有反应，但也不是人的反应。他这家干脆放出两条狗来，那个狗啊很大的，你知道吧，他一个我都不见得能对付得了，何况两只。他两面一加工，我所选择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落荒而走，落荒而走。所以敲了一阵门没见什么动静，好不容易有人开门的话也是淡淡的，没有什么感觉，就说 OK, take it and close the door, 把门关上。但是很奇妙，如果圣灵引导你，你因着圣灵的催逼做一项事工的时候，你即便你不愿意干，即便你觉得你没有这个才能干，但他的能力就在你身上。即便你觉得好像是万事不顺，但他的喜乐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知道我敲了一街的门以后的话，我出回来以后感觉不是沮丧，不是失望，我是真正感受到那从天而降的大喜乐。那喜乐到什么程度，我就在当街走在那街上，我放声歌唱。你可以想象我走在街上放声歌唱吗？大家都知道我五音不全，尽量不要唱，在教会里的话唱的话尽量声音不要让别人听见。但是我走在了一个我很陌生的一个街道上，我就不由自主的放声的歌唱。当时现在回想起来，这歌唱真的是圣灵。因为从历史2000年以前，使徒保罗、希拉他就曾经歌唱。宋尚杰博士也唱过，尼托生也唱过，众圣徒无论是哪个世代哪个地方，他们都唱，他们为圣灵充满以后就歌唱神。这是第一个渠道，为圣灵所引导，圣灵会向你说话。你在你明白圣经的教导，明白圣灵真意的时候，你细心体会，圣灵会向你说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另外一个的话呢，信心也是非常重要， 要相信，要因着信心，要相信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要相信圣灵，要靠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并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在这里的话呢，再举两个例子。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不见得是那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那日常的小事。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工作当中的例子，一个是个人生活当中的例子，都是这个例子不是几年以前的，就是最近的，不是别人的，是我自己的。先讲这个工作当中的例子。我知道这个随着世界经济的转体，美国经济更是如此，都是基本上转入这个以服务性行业为主 ,service based industry, 服务性行业为主。所以呢，我也在服务性行业工作。这个服务性行业大家都知道，它一个重要的这个根本的这个道理，就是在于这个你要使你的这个顾客满意。如果你在服务性行业的话，你要的顾客不满意的话，那很简单，你的饭碗就会丢掉。所以我就前些日子就经历一个困难的情况，就是顾客不满意我的工作，很不满意我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不肯做，我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很多的时间去做了一个方案，但是客户就是不满意。当时在那个机构里面的几个我所接触的客户，没有一个满意的，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不知，所以工作无法进展下来。所以我就当时在那儿想，我自己经历这么多年的话，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别的不知道，我知道，我这点是确实知道的，我估计要需要是整理一下我的东西，准备卷包走人了，再待下去的话就不好了，因为工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但是现在的经济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当时面临着这么样一个难处，可能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可能是件也不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毕竟是牵扯到饭碗问题。所以呢，当时的话呢，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唯一可做的，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当时很苦恼，我在脑子里在想东想西的，是不是要再找找工作呀，是不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 opening 啊，或者说怎么样呢，或者是再怎么坚持一段时间呢，还是要怎么样。正在我在脑子里想东想西的时候，我说这时候有意念，说我这时候应该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我说是啊，应该来到圣灵面前，靠着他圣灵祷告嘛，要得能力嘛，要解决我的问题嘛，祷告。当时祷告了以后的话呢，我记得很清楚的话，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感动。有时候不要奇怪啊，圣灵有时候给你的感动是会让你吃一惊的，不是你所愿意做的。他当时我有一个什么感动的话呢，就说我这个把我这个方案，我这个厚达60多页的一个方案，集聚了我很多很多这个心血的一个方案的话呢，就是送给那个就是这个机构里的一个上层的这个老板。我不认识他，而这种事情的话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是这个工作中的大忌。这个你第一不认识他，那些做老板的你知道吗，他们没有时间去看你的那个 email 啊，直接就 trash, 直接就放到那垃圾箱里面去。而且我这长达60页的这个东西的话，那更不要看了。而且他又不认识你，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的名字。而且这种越级的话呢，是很顾忌的，是犯了这种这个可以说大忌的。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种事情怎么能做， 说这个不会吧，不会是这种事情让我去做吧。后来想想还是催逼不过，说还是做。所以我在 click 那个 send 之前，我又做了一番祷告，而且这个祷告的话还是很费了很大的力量的。我们办公室里关起门来跟那儿费了很大的力量去祷告，然后呢还对着这个屏幕画了好几个十字架，这个力气是花够了，然后散了出去，一 click 就出去了，然后几天都没有动静，你知道吧？我说估计是这个是石头丢进水里是不见个踪影。就我就在那么想的时候，一电话打过来，就是这位老板，他那个机构的一个上层的这个主管打电话，我还不知道他谁，我说半天还明白了他是谁，后来搞了半天他介绍了一阵后，我才明白是他，因为从来没跟他说过话，连电话里都没有说过话。他就说这个你有没有算的给我，这个你有没有发给我这个方案。我说是啊，是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当时正在想这个他准备在这个机构搞改革的话 make a change， 他当时的话正在想这个事情，正是毫无头绪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这个东西。他正在想的时候看到我的东西，他不但是看了我这个东西，而且他60页一页页的都读仔细读过，60多页啊，一页页都仔细读过，你要读要读一天的。所以我当时感觉什么，我说神真是信实，这圣灵是有能力的，祷告是真的是蒙垂听的。再讲第二个例子，也是最近发生的，生命当中的一个现小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有的时候你说句话或者做点事，你可能这个舌头没有管好，你这句话说出去以后就把人得罪了，是把你身边的人得罪了，你很亲近的人得罪了，你最不想得罪的人你得罪了，你最不愿意得罪的人得罪了。有没有这种经历，你当时很后悔，你看到你被你得罪人的脸色如那滚滚的这个乌云呐，这个你就知道这暴风雨就要来了，你说你为什么又说这种话呢？你当时有没有觉得恨不得这时光逆转，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你恨不得求神将时光逆转，这句话你从来没有讲过，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呢？最近我就是有这样，当时我还记得，我就跪在我的床头向神求一件事情，我当时真是恨不得时光逆转，我说要时光逆转，这个是不得了的神迹，没敢这么求，估计信心不大，但是凭信心我求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什么事情，我求神将这件事情拿去，在这个空间时间的这个 domain 这个领域里拿去，这件事情压根就没有发生过，就求神这件一件事情，将这件事情拿去，将我这个所说的这个话的所造成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拿去，就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说过一样，我就求这件事情。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真的弟兄姊妹们真是要体会，他真是信实。结果呢，神听明了这个祷告，这件事情我所说的话就真的是一点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全都遗忘了，除了我自己在内别人都已经遗忘了，压根没有提过，压根没有反应，这件事情压根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神能让时光逆转。你虽然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后悔，很多的遗憾，神能够补足，能够使之完全，甚至将其移去。要相信他，要信靠他，信靠神的能力。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种讲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替我们祈求。让我们相信他。相信圣灵。好，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天上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圣灵，你的灵住在你的儿女心中，感谢你赐给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得到这圣灵的能力。感谢你，感谢圣灵宝贵时教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扶持我们，替我们祷告。神啊，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自由的运行，也今天也在我们教会当中彰显你的能力，就像你彰显在其他教会当中，在历世历代为你所重用奋兴的教会当中，再一次的你的圣灵再一次彰显你的能力。求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自由的运行。虽然你今天可能心中还有疑问，虽然你今天还有一些不明白，虽然你今天还没有体会到神的圣灵的能力，虽然你今天还没有将你的主观的经验与圣经的真理相吻合，但是我们不绝望。虽然你今天你生命当中有不管是怎样的挣扎，怎样的危机，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不绝望。求主你的圣灵做工。如果你今天有圣灵的感动，就请你啊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愿意领受圣灵，愿意领受圣灵的能力，愿意让圣灵充满你的生命，愿意你的生命圣灵大大的彰显，能凡事得胜有余。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站起来给神看，给天上的众儿女看，给这历世历代的圣徒你在天上观看。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自由的运行。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非常感谢祝涛弟兄的正道，我们一起来唱。